第五十一回，泽赵盾董狐执笔，朱窦交决英大会。话说晋灵公谋杀赵盾，虽然其事不成，却喜得赵盾离了绛城，如村童离师，玩树离主，觉得胸怀舒畅，快不可言，遂携带宫眷于桃园住宿，日夜不归。再说赵川在西郊涉猎而回，正遇见顿硕父子停车相见，询问缘由。赵川曰：叔父且莫出境，数日之内川有信道，再决行之。赵盾曰：既然如此，吾全驻首阳山，专待好音，汝凡事谨慎，莫使祸上加祸。赵川别了顿硕父子，回至绛城，知灵公住于桃园，假意夜见，起手谢罪，言：陈川虽舔宗亲，然罪人之族，不敢复视左右，岂似霸斥？灵公谢为真诚，乃谓之曰：顿累次欺灭寡人，寡人实不能堪，与卿何欲？卿可安心公职。川谢恩毕，复奏曰：臣闻所贵为人主者，唯能及人声色之乐也。主公钟鼓虽悬，而内功不备，何乐之有？齐桓公必姓满公，正娶之外如夫人者六人。先君文公虽出亡，患难之际所至纳姬，弃于反国，年逾六旬，尚且妻应无数。主公既有高台广佑，以为秦楚之所，何不多选良家女子充任其中，使名师教之歌舞，以备娱乐，岂不美哉？灵公曰：卿所言正合寡人之意，今欲搜刮国中女色，何人可使？川对曰：大夫图案古可使。灵公遂命图案古专任其事，不拘城内郊外，有颜色女子以二十以内未嫁者，咸令报名选择，限一月内回话。赵川借此公差，遣开了图案古，又奏于灵公曰：桃园侍卫单弱，臣于军中精选小勇二百人，愿充宿卫，服其主才。灵公复准其奏。赵川回营，果然挑选了二百名甲士。那甲士问道：将军有何差遣？赵川曰：主上不恤民情，朕日在桃园行乐，命我挑选汝等替他巡警。汝等具有家室，此去立封宿禄，何日了期？军士皆皆怨曰：如此无道昏君，还不速死？若相国在此，必无此事。赵川曰：吾有一语与汝等商量，不知可否？众军士皆曰：将军能救拔我等之苦，恩同再生。川曰：桃园不比深宫碎密，汝等以二更为后攻入园中，拖延讨赏，我挥袖为号，汝等杀了晋侯，我当迎还相国，别立新君，此计以何如？军士皆曰：甚善。赵川皆劳以九十，使列于桃园之外，入告灵公。灵公登台阅之，人人精勇，个个刚强。灵公大喜，即留赵川侍酒。饮至二更，外面忽然喊声，灵公惊问其故。赵川曰：此必宿卫军士驱逐夜行之人耳，臣往遇之，勿惊圣驾。当下赵川命掌灯，布下层台，甲士二百人已毁门而入。 赵川稳住了众人，引至台前，升楼奏曰：军士之主公饮宴，欲求余力犒劳，别无他意。林公传旨，叫内侍取酒分犒众人，以栏看己。赵川在旁呼曰：主公亲犒汝等，可各领受。言毕，以袖挥之。众甲士认定了晋侯，一拥而上。林公心中着忙，谓赵川曰：甲士登台何意？卿可传谕速退。赵川曰：众人私见相国遁，意欲主公召还归国耳。林公未及答言，即以攒刺，邓时身死，左右俱各惊走。赵川曰：昏君已除，汝等勿得妄杀一人，以随我往迎相国还朝也。只为晋侯无道好杀，晋氏朝夕聚诛，所以甲士行逆莫有救者，百姓怨苦日久，凡以晋侯之死为快，绝无一人归罪于赵川。七年之前，彗星入北斗，詹云齐宋晋三国之君皆将死乱，志士厌矣。然先有诗云：重台歌管未停声，血溅朱楼起外兵，莫怪台前无救者，必完之后绝人行。图案谷正在郊外挨门挨户地访问美色女子，忽报晋侯被弑，吃了大惊，心知赵川所为，不敢声张，潜回府地。世会等闻变，趋至桃园，既无一人，意料赵川往迎相国，将辕门封锁，竟已待之。不一日，赵盾回车，入于绛城，竟到桃园，百官一时病急。赵盾伏于林公之师，痛哭了一场，哀声闻于园外，百姓闻者皆曰：相国钟爱如此，晋侯自取其祸，非相国之过也。赵盾吩咐将林公并殓归葬屈沃，一面汇集群臣，议立新君。时林公尚未有子，赵盾曰：先君襄公之末，吾常畅言欲立长君，众谋不协，以及今日，此番不可不慎。世会曰：国有长君社稷之福，诚如相国之言。赵盾曰：文公尚有一子，始生之时，其母梦神人以黑首涂其臀，因名曰黑臀，今世于周，其齿已长，无意欲盈利之，何如？百官不敢一言，皆曰：相国处分甚当。赵盾欲解赵川弑君之罪，乃使川如周，迎公子黑豚归晋，朝于太庙，即晋侯之位，是为成功。成功既立，专任赵盾以国政，以其女弃赵朔，是为庄姬。盾因奏曰：臣母乃嫡女，君姬氏有逊让之美，遣人迎臣母子归晋，臣得见居世子，遂主中君。今君姬氏三子同阔英皆长，愿以位归之。成功曰：卿之弟乃吾弟所钟爱，自当并用，无劳过让。乃以赵同、赵括、赵英并为大夫。赵川左中军如故。川思谓盾曰：图案谷阐释先君与赵氏为仇，桃园之事为案谷心怀不顺，若不除此人，恐赵氏不安。盾曰：人不罪汝，汝反罪人也。吾宗族贵盛，但当与同朝修睦，无用寻仇为也。 赵川乃止，岸谷亦谨示赵氏以求自免。赵盾终以桃园之事为欠，一日布置使馆见太史董狐，所简观之。董狐将使简呈上，赵盾观简上明写秋七月乙丑，赵盾视其君夷高于桃园。盾大惊曰：“太史误矣，吾已出奔河东，去绛城200余里，安知弑君之事？而子乃归罪于我，不亦呜呼？”董狐曰：“子为相国，出王未尝越境，反国又不讨贼，为此事非子主谋，谁其信之？”顿曰：“有可改乎？”狐曰：“是是非非，好为信使，吾头可断，此简不可改也。”顿叹曰：“嗟乎！使臣之权，乃重于卿相，恨吾未及出境，不免受万世之恶名，悔之无及。”自是赵盾是成功，一家敬谨。赵川自是其功，求为正卿。盾恐碍公论，不许。川愤恚，居发于背而死。川子赵瞻求嗣复职，盾曰：“待如他日有功，虽卿位不难治也。”使臣论赵盾不思赵川父子，皆董狐执笔所致，有赞云：“雍使季氏，梁使朱毅，川弑其君，顿蒙其罪，宁断无头，敢以鄙媚。捉在董狐，是非可畏。”时乃周匡王之6年也。是年匡王崩，其弟余力是为定王。定王元年，楚庄王兴师伐陆浑之戎，遂设洛水，扬兵于周之疆界，欲以威吓天子，与周分治天下。定王使大夫王孙满问劳庄王，庄王问曰：“寡人闻大禹铸有九鼎，三代相传，以为世宝，今在洛阳，不知鼎形大小与其轻重何如？寡人愿意闻之。”王孙满曰：“三代以德相传，岂在鼎哉？昔禹有天下，九牧共金，取铸九鼎，夏桀无道，迁鼎于商，商纣暴虐，鼎又迁于周。若其有德，鼎虽小亦重，如其无德，虽大犹轻。成王定鼎于嘉汝，卜筮30，卜年700，天命有在，鼎未可问也。”庄王惭而退，自是不敢复蒙亏周之志。却说楚令尹窦月娇，自庄王分其政权，心怀愿望，贤系已成，自是才勇无双，且先世功劳，人民信服，久有谋叛之意，常言楚国人才，为司马伯赢一人，余不足数也。庄王伐陆浑时，亦虑月娇有变，特留韦甲在国。月娇见庄王统兵出征，遂决意作乱，欲进发本族之众，窦克不从，杀之，遂袭杀司马韦甲。甲子敖扶其母奔于孟泽以避难，月娇出屯征野之地，欲邀结庄王归路。庄王闻变，兼程而行，将及张氏，月娇引兵来拒，军威甚壮。月娇冠功停戟，在本镇往来驰骤，楚兵望之，皆有惧色。庄王曰：“ 窦氏事有功勋于楚，宁伯坟复寡人，寡人不复伯坟也。乃使大夫苏从造越交之营，与之讲和，赦其擅杀司马之罪，且许以王子为质。越交曰：“吾耻为令尹耳，非妄赦也，能战则来。”苏从再三谕之，不听。苏从去后，越交命军士击鼓前进。庄王问诸将：“何人可退越交？”大将越伯应声而出。越交之子窦奔黄便接住厮杀。潘汪见越伯战奔黄不下，急忙驱车出阵。越交之从弟窦齐亦驱车应之。庄王在荣洛之上亲自执符，鸣鼓督战。越交远远望见，飞车直奔庄王，弯着进攻，一箭射来。那支箭直飞过车辕，刚刚中在骨架之上，害得庄王连鼓槌都掉下车胜。庄王急叫避箭，左右各将大力前遮。越交又复一箭，恰恰的把左力射个对穿。庄王且叫回车，鸣金收兵。越交奋勇赶来，却得右军大将公子策、左军大将公子英齐两军一齐杀到，越交方退。越伯潘汪闻金声，以气振而回。楚军颇有折损，退至黄虎下寨。取越交箭试之，其长半倍于他箭，冠翎为羽，抱齿为足，锋利非常，左右船官无不吐舌。至夜，庄王自出巡营，闻营中军卒三三五五相聚，都说窦令尹神箭可畏，难以取胜。庄王乃使人谬言于众曰：“昔先君文王之事，闻戎蛮造箭最利，使人问之。戎蛮乃献箭样二支，名透骨锋，藏于太庙，为越交所窃得，今尽于两舍矣，不必虑也，明日当破之。”众心始定。庄王乃下令退兵随国，扬言欲起汉东诸国之众以讨窦氏。苏从曰：“强敌在前，一退必为所成，王失计矣。”公子策曰：“此王之谬言也，吾等入见必别有处分。”乃与公子英齐夜见庄王。庄王曰：“逆交士锐，可计取，不可力敌也。”吩咐二将如此嫩般埋伏预备，二将领计去了。次日鸡鸣，庄王引大军退走。越交探听得时，率众来追，楚军兼程急走，已过晋陵而北。越交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，至清河桥，楚军在桥北沉吹，望见追兵来到，弃其斧窜而遁。越交令曰：“擒了楚王，方许招餐。”众人困劳之后，又忍着饥饿勉强前进，追及后队潘汪之军。潘汪立于车中，谓越交曰：“吾子志在取王，何不速驰？”越交信为好语，乃舍潘汪前驰六十里至青山，遇楚将熊富基，问楚王安在。富基曰：“王尚未至也。”越交心疑，谓富基曰：“子肯为我嗣王，如得国，当与子分治。”富基曰：“吾观子重饥困，且饱食，乃可战。”越交以为然，乃停车至窜，窜尚未熟，只见公子策、公子英齐两路军杀到，越交之军不能复战， 只得南走，回至清河桥，桥已拆断。原来楚庄王亲自领兵伏于桥之左右，只等月交过去，便将桥梁拆断，掘起归路。月交大惊，吩咐左右侧水深浅，欲为渡河之计。只见隔河一声炮响，楚军于河畔大叫：“月伯在此，你交速速下马受缚。”月交大怒，命隔河放箭。月伯军中有一小校，精于射艺，姓仰，名游击，军中称为神箭仰叔，自请于月伯，愿与月交教射，乃立于河口，大叫曰：“河阔如此，箭何能及？闻令尹善射，吾当与比较高低，可立于桥堵之上，各射30，死生听命。”月交问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应曰：“吾乃岳将军部下小将仰游击也。”岳交欺其无名，乃曰：“汝要与我比剑，许让我先射30。”仰游击曰：“诺说30，就射100，无何惧哉？躲闪的不算好汉。”乃各约住后队，分立于桥堵之南北。岳交挽弓先发一箭，恨不得将仰游击连头带脑射下河来，谁知忙者不会，会者不忙。仰游击见箭来，将弓稍一拨，那箭早落在水中，高叫：“快射快射！”月娇又将第二箭搭上弓弦，去得亲切，嗖的发来。仰游击将身一蹲，那支箭从头而过。月娇叫曰：“你说不许躲闪，如何蹲身躲箭，匪丈夫也？”游击答曰：“你还有一箭，吾今不躲，你若这箭不中，须还我射来。”月娇想到，他若不躲闪，这支箭管情射着，便取第三支箭端端正正的射去，叫声：“招了！”仰游击两脚站定，并不转动，射到之时张开大口，刚刚的将箭足咬住。月娇三箭都不中，心下早已着慌，只是大丈夫出言在前，不好失信，乃叫道：“让你也射三箭，若射不着，还当我射。”仰游击笑曰：“要三箭方射着你，便是初学了，我只需一箭，管教你性命遭于我手。”月娇曰：“你口出大言，必有些本事，好歹由你射来。”心下想到，哪里一箭便射得正中，若一箭不中，我便喝住他，大着胆由他射出。谁知仰游击的箭百发百中。那时仰游击取箭在手，叫一声：“令尹看箭！”须把弓曳一曳，却不曾放箭。月娇听得弓弦响，只说箭来，将身往左一闪。仰游击曰：“箭还在我手，不曾上弓。讲过躲闪的不算好汉，你如何又闪去？”月娇曰：“怕人躲闪的也不算会射。”仰游击又须把弓弦曳响，月娇又往右一闪。仰游击乘他那一闪时，接手放一箭来，月娇不知箭道，躲闪不迭，这箭直贯其脑。可怜好个窦月娇，做了楚国数年令尹，今日死于小将仰游击的一箭之下。然先有诗云：“人生知足最为良，令尹贪心又想亡。神箭将军辽世纪，月娇已在隔桥王。”窦家军以自饥困，看见主将中箭，慌得四散奔走。 楚将公子策、公子婴齐分路追逐，杀得师同山鸡血染河红。越交子斗奔黄，逃奔晋国，晋侯用为大夫，食邑于苗，谓之苗奔黄。庄王以获全胜，传令班师，有被擒者即于军前斩首，凯歌还于郢都，将窦氏宗族不拘大小进行斩首。只有窦班之子名曰克黄，官拜监尹。是时庄王遣使行聘齐秦二国，窦克黄领命使齐归及宋国，闻越交作乱之事，左右曰：“不可入矣。”克黄曰：“君由天也，天命岂可弃乎？命驰入郢都，复命毕自意私寇请求，曰：吾祖子文曾言，越交有反向，必主灭族。临终主吾父逃避他国，吾父世受楚恩，不忍他事，为越交所诛。今日果应吾祖之口，既不幸为逆臣之族，又不幸为先祖之训，今日死其愤也，安敢逃行也。”庄王闻之，叹曰：“子文真神人也，况智楚功大，何忍绝其嗣乎？”乃赦克皇之罪，曰：“克皇死不逃行，乃忠臣也。”命复其官，改名曰窦生，言其以死而得生也。庄王加游击一箭之功，后加赏赐，使将亲军，掌车右之职。因令尹未得其人，闻神尹余秋之贤，使全主国事。置酒大宴群臣于箭台之上，宾妃皆从。庄王曰：“寡人不遇钟鼓，已六年于此矣。今日叛臣受首，四境安静，愿与诸卿同一日之游，名曰太平宴。文武大小官员俱来设席，务要尽欢而止。”群臣皆再拜，依次就坐。袍人进食，太史奏乐，引至日落西山，幸尚未已。庄王命秉烛再酌，使所幸许姬将士，便送朱大夫之酒，众聚起席立饮。忽然一阵怪风，将堂烛尽灭，左右取火未至，席中有一人见许姬美貌，暗中以手牵其袂。许姬左手掘袂，右手揽其官缨，缨绝，其人惊惧放手。许姬取缨在手，寻步至庄王之前，附耳奏曰：“妾奉大王命，敬百官之酒，内有一人无礼，乘烛灭，抢牵妾袖，妾已揽得其缨，王可促火查之。”庄王即命掌灯者，且莫点烛，寡人今日之会，约与诸卿尽欢，诸卿俱去缨痛饮，不绝缨者不欢。于是百官皆去其缨，方许秉烛，竟不知牵袖者为何人也。席散回宫，许姬奏曰：“妾闻男女不独，况君臣乎？今大王使妾献伤于诸臣，以示敬也。牵妾之妹而王不加察，何以诉上下之礼而正男女之别乎？”庄王笑曰：“此非妇人所知也。古者君臣为享，礼不过三绝，但补其昼，不补其夜。今寡人使群臣尽欢，祭之以烛，酒后狂态，人之常情。若察而醉之， 显妇人之节而伤国事之心，使群臣俱不欢，非寡人出令之意也。许姬叹服，后世名此宴为绝英会。然翁有诗云：暗中谦昧醉中情，玉手如风以绝英。尽说君王江海亮，蓄于水际十分清。一日与余秋论政至于夜分，方始回宫。夫人樊姬问曰：朝中今日何事而宴罢如此？庄王曰：寡人与余秋论政，殊不觉其宴也。樊姬曰：余秋何如人？庄王曰：楚之贤者。樊姬曰：以妾观之，余秋未必贤矣。庄王曰：子何以知余秋之非贤？樊姬曰：臣之事君，由父之事夫也。妾备位中宫，凡宫中有美色者，未尝不进于王前。今余秋与王论政，动至夜分，然未闻进一贤者。夫一人之志有限，而楚国之事无穷。余秋欲以一人之志以掩无穷之事，又乌得为贤乎？庄王善其言，明早以樊姬之言述于余秋。余秋曰：臣志不及此，当即图之。乃遍访于群臣。窦生言为甲之子为敖之贤，未必窦月娇之难隐居孟泽，此人将相才也。余秋言于庄王。庄王曰：伯赢志士，其子必不凡。微子言无机望之，即命余秋同窦生驾车往孟泽，取韦敖入朝听用。却说韦敖字孙叔，人称为孙叔敖，奉母逃难居于孟泽，立耕自给。一日鹤雏而出，见田中有蛇两头，骇曰：吾闻两头蛇，不祥之物，见者必死，无其待矣。又想到，若留此蛇，倘后人复见之，又丧其命，不如我一人自当。乃挥锄杀蛇，埋于田岸，奔归向母而泣。母问其故，敖对曰：闻见两头蛇者必死，而今已见之，恐不能终母之养，是以泣也。母曰：蛇今安在？敖对曰：而恐后人复见，以杀而埋之矣。母曰：人有一念之善，天必佑之。汝见两头蛇，恐累后人，杀而埋之，此其善，岂止一念哉？汝必不死，且将祸福矣。于数日，余秋等奉使命至，取用孙叔敖。母笑曰：此埋蛇之报也。敖与其母随余秋归营。庄王一见余与敬日，大悦曰：楚国诸臣无卿之比，即日拜为令尹。孙叔敖辞曰：臣起自田野，昼执大政，何以服人？请从朱大夫之后。庄王曰：寡人之情，请不可辞。叔敖谦让再三，乃受命为令尹，考求楚国制度，立为军法。凡军行，在军右者夹援为战备，在军左者追求草入为宿备。前矛绿芜，中权后敬。前矛绿芜者旌旗在前，以搀贼之有无，而谓之谋虑；中权者 权谋皆出中军，不得旁挠。后敬者以敬兵为后殿，战则用为骑兵，归则用为断后。王之亲兵分为二广，每广车15乘，每乘用不足百人，后以20人为游兵。右广管丑寅卯辰巳50，左广管午未申酉戌50。每日鸡鸣时分，右广驾马以备驱驰，至于日中则左广待之，黄昏而止。内官分班挨次，专主寻亥子20，以防非常之变。用余秋将中军，公子婴齐将左军，公子策将右军，养由基将右广，屈荡将左广。40搜阅各有长点，三军严肃，百姓无扰。又筑韶碑以兴水利，六了之境灌溉万顷，民贤纵之。楚诸臣见庄王宠任叔敖，心中不服，即见叔敖行事井井有条，无不叹息曰：楚国有幸得此贤臣，子文其父其矣。当初令尹子文善治楚国，今得叔敖，如子文之再生也。是时郑穆公蓝轰世子仪即位，是为灵公。公子宋与公子归生当国，上依偎于晋楚之间，未决所事。楚庄王与孙叔敖商议欲兴兵伐郑，忽闻郑灵公被公子归生所事。庄王曰：吾伐郑亦有名矣，不知归生如何事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